主耶稣，你是世界的光，你是生命的粮，你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你，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们感谢主，你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将救恩给了我们。我们唯有圣圣洁洁地活在你的面前，来服侍你，来荣耀你。就求主，你赐下信心给我们，你刚强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在地上能够圣洁自守，敬虔度日。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是箴言的第五章一到十四节。这章说到了这个淫行，其实这儿说的是男女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那另外在圣经里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淫行往往也是指的这些以色列百姓和偶像之间的这种关系。因为神他跟以色列说，神是他们的丈夫，以色列这个民族是他的妻子。那么在新约时代，主耶稣说他是教会的新郎，教会是他的心腹，这里面就有一种婚约的关系。所以以色列包括我们今天，我们只要去拜这些偶像，那其实就是在树林上犯奸淫。所以我们要从这儿要看到这样一层关系，这儿绝不是仅仅简单的指的是男女之间的关系。第五章第一节，我儿要留心我智慧的话语，侧耳听我聪明的言辞。智慧的话语、聪明的言辞都是指从神而来的训诲，指神的话，指真理。要留心，要侧耳听，就是要专注在神的话语上。这个是对以色列人，对我们都是至关重要的。那么这些话要专心留意专注干什么呢？为要使你谨守谋略，最终保存知识。这个谋略啊，有明辨的意思。那谨守就是要守住，知识是对神的认识，也有这个洞察力、理解力这个意思。保存就是要保护好、看守的，不要受到威胁。这就提醒我们，我们有神的话就可以帮助我们来，我们的嘴唇要能够守住神的话，能够守住真理，也就是我们的嘴唇不说其他的话，我们开口都是关于神的知识，对神的认识。所以这提醒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我们真的要多多分享神的话，分享我们的见证啊，不要把这个世界上的事拿出来，特别在聚会的时候。第三节，因为淫妇的嘴底下分泌，她的口必有更滑。嘴从底下分泌，就是比如这个淫妇啊，她的话很诱人，很动听，她很会勾引人。说勾引人的时候说的话非常甜蜜，听上去。口比油更滑，就他很会迎合人的那种私欲，肉体的私欲，让人失去这个正确的一个判断力。第四节，至终却哭似阴沉，快如两刃的刀。就最终的结果是，这些淫妇看上去很甜美，但是一旦落入他的圈套，后果是痛苦无比的。阴沉指的是一种带苦味的植物，或者很矮的那种树木，看上去是底下的蜂蜜，但是喝到里面以后是这种苦。第五节，他的脚下入死地，他的脚步踏住阴间， 以致他找不找神命凭他的路道，他的路变迁不定，他自己还不知道。5到6节我们看到，就是这个淫妇或者是受迷惑犯了奸淫以后，这结局是什么？就是死亡。他入阴间，下入死地，也就是以逾越开始，以死亡结束，这个结局非常的糟糕。那么1到6节就提醒我们，我们要守住真理，里面有真理，真理会提醒我们，会引导我们，不受这些淫妇的诱惑。这些淫荡的妇人，他们的引诱表面上甜蜜，却能够把人带到死地。所以帮助我们来防备这些淫妇。那么在属灵上，神的话也提醒我们，不要拜偶像，除神以外不可以拜别的。但是在这方面，确实好多弟兄姊妹不注意。这个西方国家的这种世俗日子油不像中国那么多，所以中国的基督徒尤其要小心。我们刚刚过这些节日，我们就可以看到好多弟兄姊妹真的这方面是缺乏明辨力，一再提醒，但是就是把持不住。这些都是犯戒淫，在属灵上犯戒淫，犯戒淫的结果非常糟糕啊！戒淫这个淫乱是神特别恨恶的，你其他方面做得再好，这一点就可以把你所有东西否定掉。7节，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不可离弃我口中的话。再一次来强调，口中的话，那指的是神的话，真理，非常非常重要，不可离弃。这是劝诫，也是警告。在箴言的29章18节说，没有异象明就放肆。没有异象，那个异象括号里边有注释是漠视，是神的话。就说一个人啊，没有神的话，他就会放肆。我们今天是看得很清楚，不信神的人，他没有神的话，你看他想做什么做什么，以自己为中心，就是放肆。那包括这些以色列百姓，如果没有神的话，不听劝诫也是放肆。今天教会也是，所以不可离弃啊！离弃以后，就等于失去了神的话，神的话在他身上没有不起作用。8节，你所行的道要离他远，不可就近他的房门。提醒这些以色列百姓，也警惕了我们，我们所走的道离这些淫妇要远。那这个淫妇其实也指的那些引诱我们的人，引诱我们犯罪的人，那些假师父假弟兄，那些异端，我们要远离，不可就近他的房门。我们要学会拒绝诱惑，远离这些淫妇，远离这些恶人。如果不远离，那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下面9节、10节说，恐怕将你的尊荣给别人，将你的岁月给残忍的人，恐怕外人满得你的力量，你劳碌得来的归入外人的家。这个措辞非常的好，很形象。如果不远离，最后结果可能就是我们的尊荣给了别人。这个尊荣指的是一个人的辉煌、威严、气势。本来是很辉煌人、很有威严人、很有气势的一个人，结果这些人因为有了影响给了别人，那就把脸给丢尽了。一个脸都丢了，什么都没有了，什么纵容啊，什么辉煌，什么威严气势都没了，抬不起头来。将你的岁月给残忍人，残忍的人，残忍的人可能指的是淫妇或者他的丈夫或者是他的家人，把你的岁月都给了他了，那说明 这么多年风风光光，看似风风光光，其实是给他们活的呢？青春没了，前程也没了，这么多的年日，这个岁月都是为这些淫妇来活的。你像雅各到了他舅舅拉班家里面，那雅各在他舅舅家里面一共待了20年，那实际上这雅各的岁月全部给了拉班了，几乎。那么这如果我们有了这样的行为也是一样的。恐怕外人满得你的力量，外人就是这个残忍的人，你劳碌得来的归入外人的家，就是刚才这个意思，自己辛辛苦苦得来的给了别人，钱财损失。11节，终究你皮肉和身体销毁，你就悲叹，不仅钱财损失，青春不在，而且是皮肉和身体销毁。皮肉和身体销毁，那就是奄奄一息啊。这个时候才开始悲叹，付出了代价才知道痛悔。12节说，我怎么恨恶训诲，心中藐视责备。13节，也不听从我师父的话，亦不侧耳听那教训我的人。这个时候才知道，才想到了神的话了。为什么当时那么恨恶这神的话呢？那今天这些犯罪得罪了神的人，那些顽梗悖逆的人，你去的时候他正是恨恶神的话， 他不愿意读圣经，他也不敢读，因为读了以后神的话在责备他，不受责备。你去他是正是那个脖子很硬，有人还翻白眼，不接受。现在后悔了，为什么不侧耳听这些责备呢？后悔听不听神的话，就像被掳的以色列人。以色列南国，就是犹大南国，在摇摇欲坠的时候，神差遣一个又一个的先知。那么非常著名的先知就是耶利米。耶利米去了几十年，却不动。最后被掳到巴比伦以后，才后悔了。原来耶利米去的都是对的，那些假师傅说平安了平安了，都是骗人的话。那个时候才后悔，别人的提醒和责备听不进去。14节，我在盛会里几乎落在柱般恶中，这就是结果。不听神的话，不听责备，不听劝告，总有一天会后悔。如果活着的时候后悔，还来得及，还有机会弥补，还有机会悔改。如果是到了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后悔已经没机会了。他现在在盛会中几乎落在柱般恶中，柱般就是全部所有各种各样的恶，这个是要承担责任。落在这个柱般的罪恶当中，那就是要遭受惩罚了，审判了。14节旨意过来是在会中的聚会中，我几乎坠入深渊，就是被公开审判。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被公开审判的例子，比如我们前面分享过的亚干偷了神不让拿的财物，最后被查出来，被约书亚当众审判。那么如果犯奸淫，最后下场也可能是这样的。所以7到14节提醒我们要守住婚约。夫妻之间的这个婚约是要守的，结婚时候还是山盟，两人彼此都有承诺。 神是守约的神，所以神不希望人也毁约。我们前面也分享过，当时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子地以后，那么住在基别的洗卫人，那么用不正当手诡诈的手段来骗取约书亚的信任和约书亚他们以色列人立的约，那么以色列人答应不杀他们。那最后虽然败露，发现这是一个骗人的，但是不能因为被骗那么毁约。那以色列人被骗是因为你自己，你自己不明辨。我们今天往往是被骗上当，因为自己不懂得分辨，没有分辨能力，所以不能因为自己的过失来毁约。所以夫妻之间是不可以离婚的啊，离婚这是神恨恶的，因为这是毁约。你不管怎么样，这个日子要过，而且神说要有爱，不是过不下去，是自己没有爱过不下去。如果都有神的话，这个日子一定过得和和美美。那彼此谦让谦卑，彼此顺服，彼此相爱，所以不能因为自己的问题而毁约。这提醒我们要守住宏愿，而且也提醒我们在属灵上我们和神是有约的。旧约是神和以色列立的约，新约是神和这些教会，神和教会立的约，是 和所有的基督徒立的约。无论是哪个约都要守，神不会撕毁这个约定，所以我们也不能撕毁，要守住。那要守，那就是忠心，我们要忠心，每一方都要忠心，神没问题，那关键是我们。所以这样就不会失去尊严，也不会把手中的财富这样流失，甚至我们可以保全我们的生命，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不会落到审判当中。